救了我这个可怜的人，神奇异恩典救了我这个可怜的人。
I once was lost， 以前我是迷失的，就是蒙了光照才知道我是迷失的。以前我觉得我很不错，我都在走正路哈。那可是呢，神光照才知道我是迷失的。But now I'm found， 被神找回来了。Was blind， but now I see， 以前我是瞎眼的，没有神的眼光来看生命的事，看都看错了，是瞎眼的。我的儿子比我强，我结婚的时候还不是很认识我是罪人。所以有一个宣教士，有一天他跟我说，春佳，你好像是靠着好行为来蒙神悦纳的，你好像不是靠着神的救恩来蒙神悦纳。我愣在那里，哦，哎，真的耶。所以有时候我不知不觉有定罪的知识啊。哎，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不晓得像我儿子这样回到主面前来仰望神的怜悯哈。但是感谢主，第二节说 ，Trust grace that told my heart to fear， 就是这个恩典，神的这个恩典，这个奇异的恩典，教导我的心要敬畏，也是这个恩典，使得我所有的惧怕都释放了。因为神爱我们，神做我们的靠山，他既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天父最宝贝的就是他独生的爱子，他竟然把最宝贝的儿子都为我牺牲掉了，都为了我而来牺牲，怎么不把我所需要的来给我呢？不需要害怕了。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哦，那个恩典显得多么的宝贵！就在我信的时候，初信的时候，我就得着了。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神真的爱我们。我越为一件事感谢赞美主。主啊，创世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你就是爱，你拣选我们，要借着我们这个人的一生，你在我们生命中经营建造，把你荣耀的作为、荣耀的智慧向世人、向天上彰显无疑。好像越过我说这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常常讲苦难哦，我对苦难很有感觉哦，因为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在遭遇苦难，很不容易的苦难。我要鼓励他们，我跟他们说，我对苦难很有感觉。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神要我们得大福。神不是降灾祸，是赐平安的意念。神要我们末后有指望，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好，那我今天就是要谈这一方面的哈。那也许在座很多已经很有学习，但是我们这个生命的学习是由浅入深，然后还是要回到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再来一次又一次的哈。那我为什么要想到要交通这个？我想到人说数字三代表神，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啊，这神圣的数字。数字七代表完全，因为神做工六天，第七天进入安息，就是一个周期哈。好像在宇宙有一些奇妙的事。五代表恩典，我有一次看到书上说五代表恩典，我说为什么五代表恩典啊？其实神的恩典很多很多样，刚刚学校讲的也有各种不同的恩典哈，我们经历到各种的不同的恩典，但是 神要我们跟他合而为一，要进入这个目的，有五个步骤，就是五个恩典，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好，那但是恩典，恩典就是不做工而得的恩宠，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应该得的，不做工而得那个福分，那个才是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但是神的恩典必须要人相信接受，如果你不相信接受，神的福气就临不到我们。我记得很清楚，在大学的时代，我们有一个特会，请一个讲员来跟我们讲被圣灵充满，我们大家都在下面听。那那个讲员就拿了一支很好的笔，说：“亲爱的同学，我这支笔是很棒的笔，我要送给一个人。这个人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来的人，我就送给他。”那结果大家坐在那边，都没有人动，都坐在那边，都人家弄了很棒的笔，要送给人，没有人动。他说。神圣灵充满就是这样，神要给人，可是人有时候不相信，好像一定要一番折腾才能够来得圣灵充满。他说：“我说这支笔谁？”有一个同学居然开窍了，就上去了，就拿过来了。他说：“这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大家都开窍了哈。他说：“就这么简单，神要给你，神说话算话。”你相信你就接受，那个就是你的了。好，那但是神的恩典，关于神要让我，神要跟我们相会，神的这个恩典，它最主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就是要我们得救。神最重要的恩典就是要我们得救，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根本立住的，其他的祝福就跟着来。最主要的就是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哈，所以他先让我们得救。那从什么地方来得救？救什么？从哪里得救？从罪，跟罪性发动起来酿成的过犯得救。那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罪，他不会去宝贵从罪中得救。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在快要沉沦了，快要死掉了，他就知道我需要得拯救，他就会宝贵，就会把救法当真来领受。好，那世界上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忘记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诗篇五十八篇讲一句话，五十八篇第三节，他讲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我们这个神的话这样一读就知道，哇，那这个真是一个恶人，哈，他有过犯。那另外一种人是，前一种人是根本没有神的律法。他就是随自己的身之所性这样子，这样活哈，没有受教化，那一出母一离母腹就走错路。那另外一种人是另外这一种人的另外一个类别是诗篇五十篇十六十七节，有一些人他有神的律法教训他，可是呢，五十篇十六十七节。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表示这个人呢，他是有神的律例、神的约教育他的，可是呢，他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有了神的话而不去行啊，甚至恨恶管教，用这个话可以来定罪别人，可以来说别人，可是却不让这个话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这种人也是恶人，也是有罪的人，这是一种人。 就是无知无所谓的不前不义的人啊。我们昨天读罗马书第二章说，神说神的愤怒就要彰显在这样的人身上啊。那另一类人呢？另一类人是近前的，他们是近前的，却不认识自己生命真实的光景，就好像是一口古井，你水波不兴，你从上面看，哇，那个水好清澈哦。可是哪一天你拿一个长杆子伸到古井里面去把它搅一搅，哦，谷底有一些淤泥就被搅上来了，就整个水很浊哈。那这一种人呢，有时候神要许可一个环境临到，然后来把他生命的里面的东西翻一翻，他才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哦。我就像是这种人，从小家里给我的教诲就是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当好孩子，这种东西一直好像制约我，一直往这个方向去，不知不觉我就觉得我是真的不错的人哦，可都不认识自己。那这种人神就要借着环境来试一试他，就像车子的做好以后去试一试这个能耐多少，能不能用哈？那这也是有两种的，一种就是不信主的，像我这一种，就是一种思想教育教化人的一些道德观，把你塑造成这个方向，可是却不认识自己。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像犹太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应许的诸约，所以神就跟他们讲，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犹太人呢，近前的犹太人，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下面等。所以近前的犹太人自己会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他的神，然后他也接受神的训诲，要教育他的儿女。所以有一些近前的犹太人实在很不错哈，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人，他有不错的一个信仰的背景哈，所以呢，他从小，哇，你看扫罗那么厉害的对他，他不敢随便放肆，好，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到他没有警醒。落入试探跟网罗，我们都知道八十八的故事。那因着他的私欲，所以圣经讲，神不试探人的，人受试探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因为他眼目的情欲，结果他跟八十八犯了罪，没有想到就犯了这么一次，结果居然就中奖了。神就是不让他的罪被掩藏，他想要遮掩罪，神不让他得逞，所以乌利亚呢比他还有义，以至于他就借着敌人的手来杀乌利亚，把这件事情好像就把他 平摆了。神知不知道？神知道，神不放过这一个人，所以他就借拿单，先知拿单来把他骂，来骂，把他骂醒了。他几个月的黑暗，你看一个孩子怀胎至少要九个月，对不对？八九个月，那么长的时间在黑暗。拿单呢，是神的真的好的先知，他不怕。对方是国王，他就把他骂醒了。这个时候大卫到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就在那边认罪悔改。所以大卫写的诗篇五十一篇，我觉得大卫一生的事，他勇敢的认罪，内里诚实的认罪，这个给世人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他叫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我在母腹里就有了罪，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有了罪。然后他讲一句话：有罪的人，忧伤痛悔的心，肯认罪悔改，那是神最宝贵的。好，那这是一种，就是犹太人，神许可环境来试验一个圣徒，他们认识到他们是有罪的。那另外一种呢，是还没有信主的，就是我信主以后，我常常想到我妈妈还没有信主，她到哪里去？她灵魂到哪里去？就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还没有信主的有一种人，他们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他们有良心，神的事情、生命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也许我们不认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有一位神，可是好像有一些良心，让我们觉得事情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么做，我们就照着这样去做。那这个神很宝贵，不因为你没有信主，你去行善，神就认为这个不重要。有的基督徒有一些做法、一些想法是错的，神是很公平的，因为神还没有让一个人 得知福音，还不知道有神的存在，神爱他。可是他按着良心所知的去行善，神很宝贵、很悦纳，神很公平。但是这种人呢，有时候就是因为他很好，我就见过这种人，操守是超好的，可是不知不觉呢，他就自以为是，他就自以为是，因为没有蒙神光照。那因为一直在行好，就是箴言28章26节，心中自是的是反而成为愚昧人。那所以这两种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知罪，我们知罪以后，我们才会宝贵。神要拯救我们从罪恶里出来，这件事多么的，是多么大的事，好，那才会知道神恩典的宝贵而谦卑的来领受。好，那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节，法利赛人他们数落耶稣说：“你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吃饭？”那耶稣就跟他们回答：“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才需要。”法利赛人不认为他们有罪，他们认为他们是康健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耶稣。可是耶稣呢？他说：“这些税吏跟罪人，他们知道他们有罪。”所以耶稣说：“我来是召罪人，不是召义人，是召罪人悔改。”所以旧约时代，因为上帝知道他很想跟他所造的人相会在一起，崔牧师，我们教会支持的那个崔牧师，曾经在我们台中贤安堂讲过一篇道，他就说以马内利这一道生命的河，从创世纪流到启示录，因为神的心，他造了这个人，他就是想跟人相爱。他造了亚当，他就跟亚当呢会相交，好，他期待亚当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没有想到亚当去 那个夏娃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开始人类的故事。那就在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早就预备救恩。他们穿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以前有一个人说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很容易碎掉的，是很不耐，用无花果树当那个叶子边来遮掩自己的那个，那是很不经用的，因为无花果树叶子很容易碎掉。那神给他们皮子，那是真正能遮羞的，好、哦、那个皮子。那有动物的皮子，表示一定要杀动物，对不对？那个时候神已经把救恩已经隐藏在那里面。好、哦，后来神借着摩西要找会幕，神跟摩西说，一定要按照在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式，好、哦，那就是天上的样式。那个就是关于生命的事，怎么样有罪的人，怎么样经过神所设计的这些拯救的程序方法，我们可以回归到神的怀抱里。好，那为什么恩典是这样的恩典？为什么是五？第一个，我想我不用讲，你们大家都知道。第一个是什么？铜祭坛，对不对？那个铜代表就是审判。所以为什么耶稣在杆子上，摩西是造一条铜蛇，耶稣接受神的审判，替我们成为罪，挂在杆子上。好，耶稣替我们接受审判。所以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耶稣去担，让耶稣替我们死而除掉这个罪，我们会有赦罪的平安。因为他替我，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第一个就是祭坛，祭坛上呢就是要有祭物，救赎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以赛亚书53:10讲，神把他定义，将他压伤，献他为赎罪祭。这个礼拜五，我们学谦去参加那个马大的那个中文查经班。我说：“妈妈，今天我要带查经呢。”我说：“你要带查经，你预备了没有？”哦，提摩太前书3，哎，你有没有什么心得？结果呢？哦，我看一看，我就跟他讲，前面都很平白了，一看就懂哦。讲选知识怎么选，啊，最后哈、哦，最后那一句3:16那一句很有深度了，大灾近前的奥秘，无论不以为然哈、哦。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哈、哦，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说这一节呢，这一节是很可以谈的。他说：“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哈？”我说：“你知道吗？”神在肉身显现呢、哦，耶稣就是神的道，道成肉身嘛，好、哦、在肉身显现嘛，哈、哦。那他说哦，知道，哎，哪一节？约翰福音1:14哈、哦。然后我说被圣灵称义啊、因为是圣灵感孕的，圣灵跟他讲被天使看见。我说你看，从耶稣出生，这被玛利亚受孕到。出生之前啊，取名字啊，然后出生，还有一直到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都有天使，都被天使看见，对不对？耶稣在旷野受试炼，天使后来服侍他，对不对？好，然后后来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有天使来加添他心里啊，甚至在这个十字架上哈。在此之前，后来复活的时候也有天使出现。哦，从一开始到最后哈、哦，他回来跟我说，礼拜六跟我说，我说昨天查经怎么样？很好啊，不过有一个问题，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挑战我。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都被天使看见了、啊，从受孕啊到什么什么都被天使看见哈、哦，啊，就他们就问说。那耶稣死的时候，为什么天使没有来帮助他？我说，因 为天父定义将耶稣压伤啊，喜悦将耶稣压伤，就是要献他为赎罪祭，来才能替我们死啊。他说：“哎呀，我如果多三十分钟跟你研究，我就可以回答那个人的问题了。”因为我的儿子很可爱啊。你看，因为我说耶稣自己不是说吗？收刀入鞘吧，那个没有翅膀的天使就是彼得啊，拿着刀要保护耶稣，对不对？把那个抓他的那个仆人，那个大祭司那个把他砍掉。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好，难道我不能求我的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帮助我吗？耶稣故意不救自己，天父也不救他，所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天父必须要弃绝他。耶稣为了我的罪，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耶稣不仅是为全世界所有人的罪，我们更要专注的点，我是全世界的人之一，他更是为我这个人被天父弃绝。好，为我这个人被，所以我们要去默想这个事。好，我们不要背了很多的圣经，可是却把最精华的这一位伟大的神，这一位至高圣洁的神，去为我这个可怜的罪人，没有办法打理自己的这个罪人，来被天父弃绝，就是为了要救我。神最大的目的，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定人的罪，我来是要叫世人得救。”好，耶稣第一次来就是要叫世人得救，所以同祭坛那一位救赎的祭物就是耶稣。旧约，所以神跟那个摩西说，要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就是天上的样式，那里面就是一个预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一次被献上，帮我们除掉罪，他就进入天堂里。同祭坛要注意耶稣，对不对？他就是那个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呢，祭坛完了之后，下一步是什么？洗濯盆。亚伦跟他的孩子们，他们洗濯盆，再来就是圣所。他们要进入圣所去服侍的时候，他们要洗手洗脚，不然会被击杀的。你看亚伦的两个儿子，老大老二，他们原来跟以色列70个长老跟摩西亚伦一起在西乃山上，在神的面前吃喝，多么的尊荣啊！几十万的以色列人，就这70几个人，多么的尊荣。本来神拣选他们要承接他父亲的圣职，要当祭司的，所以那是句话说，不仅是亚伦，连他的孩子也跟着，要让他们学习怎么样侍奉神。神呼召犹太人要来侍奉他，本来他们是被拣选的，可是圣经上却说，利未记却说，他们献燔火，是神没有吩咐他们的，那就是什么？他们按着自己的私意去行这些事情，神就把他们击杀了。神是真，神是可畏的。好，那这个神跟他们说，你要洗手洗脚，免得死亡。所以洗濯盆就是要洁净，当我们要进入圣所，我们要洁净。好，那我们看一下几处圣经。好，在约翰福音15章3节，这是在外院，先是同祭坛，然后到了洗濯盆。哈，那约翰福音15章3节，耶稣自己跟他的门徒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的道可以洁净我们， 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表示他们有把耶稣的话听进去。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25-26节。25-26节，这一位整个宇宙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那这一位呢要来当我们的新郎。为什么用新郎跟妻子的关系来比喻？因为全世界人跟人的关系什么最亲密？就丈夫跟妻子，丈夫跟妻子是合为一的，是最亲密，是人没有办法分的。那上帝用这种东西来，用这样的关系来表示，表示什么？神那么爱我们，他要跟我们合为一。好，那他就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哦，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耶稣真的为我们舍己，把他的命都倾倒出来，好叫我们可以领受他的生命。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借着道，借着神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我们有一首诗歌说，用水用火除掉我的一切罪污，那个水就是借着神的道，火就是圣灵与火。好，那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17节。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个水就是表示要悔改，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跟我们原先的看法、说法、做法不相合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比我们高干的，是比我们聪明的。好，所以我们领受神的，我们要领受神的，那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的，那就是悔改。好，不按着自己的方式，不按着自己的方向、自己的做法。好，他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天国的福分，神要把天国的福分给我们，你们要悔改。好，你们要按着神的方式。好，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就是全备的福音。不仅是不仅是好像罪被除去好像就信耶稣，而且神要在我们这个人生命中经营建造，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心怀里。跟神相会，跟神时刻相交，而且神的生命流通到我们的里面，神的爱流通到我们的里面。好，那这是福音，你们当悔改，接受这个福音，相信这个。哦，谢谢。好，信福音，神的国近了。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道理。重生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将来离开世界。离开世界是不是年纪大的才会离开世界？不一定，不一定。什么时候？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到我们家讲那个太阳能那个30几岁，我觉得他好可惜，很优秀的一个青年，为他的家有2个孩子，他显然可能有2个职业，他有他的理想，他想要开一个农场，有很好的一些计划。我大卫牧师跟我听他讲，我们都很为他哦，这么优秀的一个青年，一个基督徒， 居然死了。好，谁想到他会这样子？好，没有人想到。好，那可是感谢主，他一定是到天上去，那么优秀，一定是到天上去。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五，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尼哥底母问耶稣的事情，耶稣认为答那个不重要，耶稣要把最重要的事告诉尼哥底母。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个水，我的领受就是悔改。就当神的话出来，我们发现我们跟神不相合，我们就要改正我们自己，来顺着神的路去走，然后我们呢就可以和圣灵，圣灵就会在我们里边重生我们。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一起读第六、第七：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必须重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自己，我重生为神的儿女了没有？有一件事可以自我省察，如果我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应该会有神的感觉。如果说我这个组织是死的，我怎么戳它都没有感觉，对不对？可是如果是这个是活的，我戳它会痛，会有感觉。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可是别人做一些很违背神的事，虽然事不关己，可是你里面的感觉会怎么样？会很不舒服。好，如果我们对一些罪恶的事都没有感觉，那可能我们要问，我到底有没有重生？你看连那个罗德，连那个罗德他那么的失败，都渐渐往索多玛挪移帐篷了。他看到了索多玛那些人犯那些罪，他的义心会伤痛，就这一点神还救他，对不对？他有感觉。好，所以然后接下来呢，耶稣就讲到重生跟什么事有关。我们看这个十三、十四、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从十三节，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就跟尼哥底母讲，他说：“你不要以为稀奇，我跟你讲的这个事是在地上会发生的事。好，地上的事，如果你都不信，我在跟你讲天上的事，你怎么会相信？”他讲这个是在地上会发生的事。好，我们从十三节，我们读到十七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一切信或作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好，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是神因着爱，他很大的期待，很期待他所造的人一个一个都能得救。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他要叫我们得救。因为我们生来带着罪性，不是我们自己情愿的，我们是被动的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人间，所以神就要公平的待我们啊。他要给我们一个除掉罪的机会，他也的确给我们这个机会，好，所以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好，感谢主。那所以神已经预备这个救恩，可是你必须要接受。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二、二十三，我们一起读。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好，我们再看25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有没有发现都是跟神的话有关？而且这个神的话不只是字句，是圣灵膏抹神的话，成为一种 rhema， 成为神口中所出的话。主的道是永存的，他讲到说，我们如果顺从真理，我们就是要行道，我们就是要行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你的话，天父啊，你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如果行真理，我们就会洁净自己的心。所以那个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三书说啊，我听见我的儿女行真理，我的心就很喜乐，因为他知道他们行真理，他们就得活了。这个不是说靠行为得救，不是。这是第二步。第一个同祭坛呢，没有谁可以靠自己除掉罪，耶稣功劳都是耶稣的。好，所以第一个是完全没有条件的。所以为什么同祭坛是正方形，长跟宽都是五肘，是正方形。有人说这个就是神不偏待人，是方方正正的。不论是犹太人非犹太人，不论你出生是尊贵或卑贱，不论你有没有机会受教育，或者得很多的学问、学位，很多的成就，或者没有一无所成，或者是你很聪明或者很愚笨，这个都无所谓。神造每个人都有一个宝贵的灵魂，为了这个灵魂里面有罪性，上帝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公平的，他都赐下一个救赎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好，那这个是完全没条件的。可是当进到洗濯棚，那个水也是恩典，可是你要不要去洗？当神把话给你了，还有你要不要领受？你领受你就得洁净了，你不领受你就不能真实的得洁净。好，完了以后呢，就进入圣所。圣所有三样东西，这已经两样，对不对？进入圣所有三样东西，这个从东边进去，祭坛、洗濯盆，那接下来南边有一个金灯台。那我们知道金灯台，约翰福音第12章46节，我们看一下。金灯台就是要发光，里面要有油，然后要发光。12章46节，46。好，我们看，这是耶稣说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耶稣来就是要把好的、各样美善的恩赐给我们。他来都是要把好的给我们。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不仅耶稣照我们，叫我们在光中 感觉舒畅，哈，感觉好像有引领，有盼望，甚至耶稣要让这个光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成为不仅领受光，让我们也成为有光可以发出来的。十二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一节非常重要，这一节是一个我们在圣经讲说在神的面光中行走，然后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都跟这一节有关。因为先是耶稣来照耀，他是真光，照耀世上一切的人。可是有的人不接受光，因为他想要背光而行，做我喜欢做的。那如果我们向着光，让他光照，我们就被他牵引去走他的路，那我们就可以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光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上天堂，因为天堂只有光，天堂没有黑暗。好，就是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成为光明之子，天堂之子。好，好，那这个也是指耶稣，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不是耶稣光照，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真的，我非常感谢主，我非常感谢主，我这个不认识自己的人，就是这样子，神怜悯我哈。还有有些时候，神安排我们的一些生命际遇，是为我们有好处的。那这些年，我感谢神，就是约伯记第四十章第八节说：“你怎么能够废掉我所拟定的？”好，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诗篇139篇，他们说，我们的形体还没有形成，神就知道我们生命的体质。所以我们在地上还没有过一日，都写在他的册上的。这件事是一个奥秘，好像神量我们的人生遭遇，是神要帮助我们这个人来认识到自己，认识到我们的需要，然后来接受神。这个是世界上的人的聪明没有办法想出来的。那因为我本来是不想结婚的人，因为我对婚姻没有安全感，这跟我的背景有关。可是神就是要我结婚，怎么逃都逃不掉。那就借着这个婚姻，神才让我认识自己。因为我以前人家都摸不到我的，因为我的这个道德观太强了，都不跟人家争的，都不跟人家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我说谁说的？我说谁说的？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那么窝囊哦。我会说，只要有一个是例外，这句话就不能成功哦。那我说，我就不是一个要靠男人来那个长期饭票的人哦。我十几岁就是，真怨自己是男儿身，不是女儿身哦。因为我看有些女生都是要靠男生长期饭票，我说为什么这么窝囊哦？我就是很多这种观念，就是很这样。可是这个东西不能真正救我脱离自己，这个东西没有用。好，那所以苏格拉底是有名的教育家，他就说嘛，最大的学问是认识自己啊。可是人如果没有神的光照，没有办法认识自己。好，那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福的人，我们认识到自己是有病的人。我们知道病很严重，你说看那个万约瑟牧师，他本来是为了骨结核 这个绝症啊，是为了这个去寻求神医。他的妈妈、他的姐姐、他的兄弟都死于这个病，那是一个家族传染、遗传的一个病，一个绝症。那他的征兆也出来了，哦，他的继母很爱他，到处去看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人。一听说有神医布道会，他就让他去了。他是为了要病得医治，去参加那个聚会。可是当传道人先讲到，然后再来为人祷告的时候，传道人讲的是我们的灵魂有病。他一听哦，啊，我灵魂这个病这么可怕，这么可怕，会下地狱的，这么可怕。他关心到他的灵魂的拯救，更胜于他身体得医治。我身体得医治，我死了，如果我的灵魂得拯救，我死了，我是到天堂去，对不对？哦，他就觉得太可怕了，我这个病这么严重，他就认罪悔改，就接受救恩，就好好的追求主。然后神量给他一个海伦姐妹，是出身非常非常好的近前的家庭。这个万约瑟很认识，这样说，哦，神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居然把这么好的一个姊妹要嫁给我，我不配，我不配。他结婚之前一个礼拜，新郎准新郎不见了，跑去哪里没有人知道。后来他年纪大，人家问他，哎，你结婚之前一个礼拜失踪，你到底去哪里啊？我们都找不到你。他说那个时候我逃离人群，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神啊，我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人，你把这么好的姐妹要给我，我不配，你要洁净我。他是在神面前，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那主的同在，我越过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主的同在。穆安德烈讲一句话，我相信穆安德烈的生命最后被人家说像是一个会幕，满了神的荣耀。他自己有经验，他是从小就是很近前的家庭，17岁就非常学业非常好的成就，很年轻，二十来岁就很年轻，尽心竭力去传福音，去做主工，是很近前的人。可是他那么认真，可是他发现他里面有时候会难过，会为他的里面，他觉得他好像在犹太人在旷野里面。这个时候他就切切的祷告，神啊，是怎么回事？他是从他自身，就像司布真，他为他司布真为他的得救也很在乎他有没有得救。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被神重用？因为他们为他们生命的事的的确确的从神蒙了恩，知道你蒙了恩得救，蒙了恩跟神同在，跟没有蒙恩不得救，没有蒙恩没有神的同在是天壤之别。所以他们里面的负担那么重。好，所以真的穆安德烈讲一句话，他说唯有神的同在，神临在，神就是光，能够显出一个人的己。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的己，对不对？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害我们的人，是我们的己。他说唯有神的同在能够显出己，而且能够逐出己。我刚刚讲说那个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罪，是罪人。你想看那个吴老牧师，他也是出生都是非常近前的家庭，荣教士也是，都是苏格兰近前的苏格兰，都是几代的基督徒哈，出生都是很近前的家庭，他们的父母都是殷殷切切要他们的孩子近前的过日子，真的有很多好行为啊，他怎么能够认识他是一个罪人？哈，他真的有很多好行为。你说那个小吴牧师说，他从小妈妈就教他们怎么过属神的生活，就开始训练他们。好，那他 们从小他们就是这样子，那他怎么知道他是罪人？就是因为他寻求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神的光照进他的里面，就可以显出他的己，也可以逐出他的己。罗炳生师母也是。所以光，耶稣就是光，我们需要神的光。好，然后呢，北边这个圣所里面呢，北边就是橙色桌，橙色桌上面就有放十二个橙色饼，十二个支片，支派，橙色饼。那这个橙色饼呢，是用捣得很细的面去做的。那这个橙色饼也是预表耶稣。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32跟33节，我们一起来，到32到35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个耶稣行神迹，给5000人吃饱，大家都爱来找他。耶稣说：“你们不是因为看见神迹而来找我，你们是因为吃饼得饱。”哇，多好，跟耶稣常常在一起，可以吃饼得饱哈。那耶稣说：“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那个摩西在旷野降下玛拿，那个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放那个亚伦发芽的杖。还有呢，约柜的上面呢，有一个用金子打薄的一个施恩座，有两个基路伯面对面遮掩那个施恩座，神就在这个两个那个基路伯的中间，在那边荣光彰显，在那边要跟他的百姓相会。一年一次，大祭司只能够进到这个幔子里面去行那个赎罪之礼，啊，要把那个铜祭坛那个的那个血，就是那个点哈，就是这样子喷到那个在那个施恩座，让他看到，就是说百姓的罪得赦，因为有赎罪，啊，这样子。那个时候大祭司呢，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穿的袍子呢是有那个金铃铛。也有那个石榴哈，那走路的话就会有声音，啊，如果没有动静，因为别人不能进去，所以如果没有动静是把它拖出来的，是这么的圣洁，按照神的吩咐，敢放肆可能就被击杀了，神是这么真实的哈，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幔子约柜。摩西把这个约柜放进至圣所，然后就用幔子遮掩柜，然后这个金香坛就是对着这个施恩座，隔着这个幔子之外摆着金香坛。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香早晚都要点，这个香是用特别上等的香料做的，极细的清净圣洁的香。当这个香这样子，啊，所以当这个施恩座那个烟云都要这样子弥漫，哈，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需要祷告。正对着施恩座，隔着一个幔子。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幔子就裂开，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跟我们能不能跟神 的关系紧密的建立起来，有绝对的关系。而其他几点都是同济坛、洗濯盆，我们讲过，都是跟耶稣，都是耶稣，都是指的耶稣。金香坛，耶稣是光，啊，橙色饼，耶稣是粮，啊，那个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祷告。我们看一下诗篇六十二篇，我很快就结束啊。诗篇六十二篇，8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应该常常倚靠神，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所以有一首英文诗歌，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就在唱 Tell it to Jesus, Tell it to Jesus。 你有什么事，有什么心情，难过、快乐、疑惑什么，告诉耶稣，告诉耶稣，就是把耶稣当好朋友。好，那个我听说是 Graham Cook 还是谁，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就是从小就是一个一直都被否定，好像不存在的一个人。他说他有一个 imaginary friend， 一个想象中的朋友，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他就跟这个人跟这个朋友常常讲话，好像这个朋友认识他，不晓得他是得到什么样的引领。后来的那个人就是耶稣。所以因为常常跟耶稣这样讲话，好像他的心灵混乱，可以走出这迷茫。所以不论我们是有疑惑或什么，用我们用心灵跟真实把我们的心敞露在神面前。有一个神的使女，不晓得是盖恩夫人还是宾路易师母，总之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他说他那个时候小时候被放进神学院里边，修道院里边，很多人性的软弱。那他那个时候因为他说因为他常常有悟性的祷告。祷告有两种，一个是悟性的祷告，一个是用灵祷告。记不记得周牧师跟我们讲，我们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哈，是这样子。那好像是盖恩夫人，他说因为呢他常常有悟性的祷告，所以好像碰到很多人性的软弱，很多的试炼，神都帮助他得胜。那悟性的祷告，有人说你就在那边祷告，你就在那边长经，你越祷告，神就越向你显明他的话。特别你如果还常常来读神的话，你读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圣灵会提醒你神的话。好，所以我就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用祷告也要用灵祷告，除了悟性的用灵祷告。用灵祷告就是不是自己去思索要用什么字句来祷告，就是把自己单单的把自己呈现在神面前，知道神在我们的灵里的最深处要跟我们相会。我们就是神的殿，对不对？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圣灵以我们为神的殿，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神要跟我们相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思索这个思索那个，我们就是安静下来，我们愿意尝试，不一定是很高超的人才能操练这个。我曾经有一次，因为我前面的路很需要得到指引，当时圣灵引导我去找荣教师，我就去找他，啊，结果荣教说：“哦，你来的是时候。”我就知道，哦，我没有做错了哈。结果当我跟他谈话，他问我的情形，我跟他讲，那我的工作有状况，我不知道要辞呢还是不辞，辞了我的养生怎么办，不辞 他那边好像又很难过哈，那样，那我说我哥哥希望我能够再回学校去教书，那龙教授很可爱，他就啊主啊主啊，你的女儿说他哥哥希望他能够再回学校去教书，他就这样，他祷告就是这样，就是很平时这样哈，主耶稣求你带领哈，求你让我们的姐妹知道他这个工作要不要辞这样哈，就这么简单的祷告。然后呢他跟我说，柯姊妹，你今天下午回家，因为我跟老板请假，他说你下午回家你就安静在神面前。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在学习追求主，可是有很多神的恩典。他说你就安静在神面前，什么都不要想，你就跟主说，主，我带着这个需要来到你面前，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然后你都不要去想，甚至你都不要去想我要用什么话来祷告，你就是安静在神面前。我那个时候呢，我想神的使女这么的真切的叮咛我啊，我说好，主，我那天我就安静在神面前。其实我也不认为我多会等候，你知道，我就是安静在神面前，大概一两个钟头，我里面非常清楚辞了，就把这个工作辞，我里面非常笃定。好，然后我那天就去了，因为那天是年终感恩聚餐，那完了以后我们要帮忙洗碗，就比较晚回去。那我住的地方在乡下，车子已经不开了，只开到那个沟子口，不会继续往乡下开了。那我被迫我就住到姊妹之家去，那个姊妹之家那时候姊妹之家的那个家长就说，哎呀，春家好可惜哦，你现在你还是在这个华夏教书。我说我早就不在华夏教书了，我后来别的地方上班。他说啊，你又去上班呢？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今天离开的时候，学校的教务处的人跟我说，陈老师能不能一天内帮我们找到一个老师来代课。那可是你又去上班呢、啊、我说明玉，今天下午神跟我说辞了就说辞了哈。我说真的？你清楚主要你辞？我说对啊，我今天我就把我那个我说我就把我去找龙教授这个。我说哦好，明天我带你去学校。我就去在新小学，在新小学都是用那个大学毕业的老师当老师的，我就去那边上班。结果有一天陈明义好高兴啊，他去聚会到公馆说，龙教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什么事？你知道我在学校教书好孤单的，我常常跟耶稣说，主耶稣啊，我好孤单，能不能带你一个姊妹来跟我一起在那边教书？你知道最近主耶稣带春家到我们学校去跟我一起教书。哎，龙教师一听说哦，然后接下来他讲一件事，他说那一天柯姊妹来找我，他跟我说他哥哥希望他再去学校教书，我就为这样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感动在我里面去找陈明玉。可是那个时候因为那感动不是很大，就是轻轻的，我没有跟他讲。结果你看神的话，所以那一天那的这是他跟陈明玉的对话。所以他问他说，春家，神的使女不是盖的，真的圣灵就是可以这样引导。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信主不是很久，所以我这一阵子在跟神求一个很大的恩典，神啊，帮助我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我一开始来追求的时候，我真的就回转向小孩子一样，真怎么说我就怎么跟随。奇妙的是一箩筐，好，因为我有需要，神就必须要用，他是好牧人。所以 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我们可以跟神祷告哈。感谢主，我想我们就谈到这里哈。那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耳熟能详，好，这个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呢，好像摩西他们行这个祭祀的礼仪，不是行一次就结束了，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好，从祭坛、洗濯盆、灯台、陈设饼、金香坛，我这五个全部都是讲到耶稣，全部都讲耶稣。所以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耶稣的名字又是神的道。那耶稣说圣灵是为荣耀我的，如果你们把我的话藏在心里，有必要的时候圣灵会把这个话叫出来，会提醒我们我跟你们说过的话，圣灵会指教你们，我们就知道怎么在生活上跟随耶稣。一跟随耶稣，我们就会带进无穷尽的恩典里。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活化过来的，活泼过来的，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那个祷告读神的话，这两个要交相的。那读神的话有悟性的，把神的话的规模放在心里边，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是不认为自己懂，就是来到神面前求神借着的他的话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来提醒我们，那我们的信仰就会活泼过来。